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祝福了以上的时间，主啊，恳求你的圣灵继续的运行在这里，祝福这些话语，主啊，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灵粮，主啊，感谢你继续高抹在会场当中每个家人，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第13课的题目是万全之策与神亲近，分三大点，第一点，知己知彼。有备而战。第二点，保护自己，保护家人。第三点，安全法则与神团契。我们看，先看第一大点，知己知彼，有备而战。分为两小点。第一个，训练有素，结合临战。当我们大家学习完了赶鬼释放上第一部分之后呢，那你的下一步应该是学习临战训练。如果你已经学过，就要再回头温习。因为现在你会看到它的运用，看到敌人如何工作，会看到如何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那临战训练，它会教你如何在敌人真正袭击你之前，就要识别他们的攻击。你开始识别敌人的移动和类似的东西。最大的敌人是你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你没有注意到某些事情，而正是敌人所依赖的。他就是指仇敌，他会让你忙着看这里，而他呢却在向这边移动。那临战训练的目的就是教你如何识别他的运动轨迹，看清什么是真正的攻击，什么是试探性攻击。在试探性攻击当中，他就是指仇敌，他会观察分析你的反应，他为他对你实施真正的攻击制定计划和行动，这就是他的计划。这就是临战训练的目的。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使徒训练。使徒式训练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地面上的训练，而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战略和战术训练，帮助你扩大视野，放眼全局，而不仅仅是面前的敌人。你能看到他，也就是仇敌，是否试图包围你，或者他的侧翼攻击你等等。这就是目的所在。一旦你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带你学习更着重以个人一面的第二部分赶鬼释放下。目前看来呢，训练标题可能是如果敌人愚蠢到想要攻击你，我们会告诉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你掌握了赶鬼释放上的基础上，我们会辅以临战训练。教你运用临战原则，这样你对很多事情你就会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其中的来龙去脉，在什么情形下应该运用什么，任何类型的临战、属灵征战，任何类型的征战都有征战的原则在运作。要么你用他们来对付你的敌人，要么你的敌人用他们来对付你。所以呢，你最好先发制人。第二点，知己知彼的第二点要干嘛？通过圣经直接门训，很有趣啊。作者说：“我过去常想呢，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圣经里没有一本关于对付恶魔方法的书呢？”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你在圣经里会学到很多细节。我们必须记住，耶稣不只是在教书，他是个拉比，他确实教导人，但他也是一位训导师，是一个教练。他不会仅仅通过说教而得到的。而得到教导，而是通过门徒训练，通过与人同行，通过人的言行，言传身教学习东西，看别人做，这就是为什么有使徒行传。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过去，神可以通过使徒行传，在2000年后对我们进行门徒训练。你可以从中接受保罗的门徒训练，也可以接受彼得的门徒训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是通过耶稣的门徒接受耶稣的门训，你可以在其中所记载的历史中学习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事情的。因此呢，圣经呢无需一本专门的书，叫做《如何对付魔鬼》的书。我们有四福音书，它展示了耶稣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可以通过在这里看所发生的一切，阅读他是如何做到的。有些人说，那是耶稣做的。我们还有使徒行传， 我们可以看到啊，使徒们是如何做到的？使徒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如果你把自己置身在其中，而不只是蜻蜓点水，你就可以通过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来接受这方面的训练。金子就在你的脚底下，你得把它挖出来，不要只看文字表面，要懂得字里行间的意思，并且呢去相信它。这是第一点，知己知彼。第二点呢，要保护自己，保护家人。第二，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如何保护你自己和家人不受魔鬼的影响和附身呢？第一个，要保持火热，先发制人，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恶魔影响的和附身的唯一真正的方法就是亲近神。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我很喜欢萨穆尔博士说的一句话。他说：“苍蝇不会落在热炉子上。”他有各种类似的说法。当人们问他：“如果我从别人身上赶走了一个苍蝇，那个苍蝇它却跳到我身上怎么办？”这个萨默博士说：“他说苍蝇不会落在热炉子上。如果你是一个火热的炉子，那它就不会有任何恶魔想跳到你身上。这个魔鬼呢，他呢会避之莫及。”想远离你，而不是在你身边。他可能被派来攻击你，对你虎视眈眈、蠢蠢欲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有外部攻击或别的东西，但你不用担心那些东西会扑向你。他们可能想和你打架，会试图做些什么。你可能会被打扰，但你不会被附身。你甚至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你可能会因为他的攻击而感到烦心。恼怒或者其他什么，但如果你是把恶魔从别人身上赶走的人，恶魔不会想从那个人身上跳到你身上。你有能力和权柄把他赶走，他不会想和你在一起，不想附在你身上。他可能会离开告诉同伙说我被某某赶走了，他们说现在回去攻击他，他会很勉强那个被赶走魔会很勉强，因为他已经看到你有能力打败了他。对不对？所以你在每个领域呢，都要发挥这种全能。你一看到他就不让他立足，不给他喘息，不要拖延，马上进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学乖，知道自己靠近了一定会被挨揍，学会呢先下手为强，他们就会逃之夭夭。第二，保护自己保第二，要与神联合，彼此亲近。雅各书4:8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注意这里的亲近，亲近的义务呢，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你不亲近神，神也不会亲近你。不是说神不亲近你，你就不亲近他，这是父心心态的错误。坐下祈祷，求神亲近。他说：“你想让我亲近你吗？来亲近我吧，你将收获你所栽种的。”这是永恒不变的法则。你想让他，就是我们的神亲近你吗？你亲近他，他会亲近你。不可能你亲近他，而他却不亲近你。白纸黑字已经成文。神呢说得很清楚，约定俗成的事。你想呢多亲近神，就可以与他多亲近。不不，我想与神更亲近，那你就更亲近神，更亲近他。当你与他亲近更近呢，他就与你更近，就是这样。你必须明白，祈求神靠近你的想法行不通，没用。当我们说父亲在某个地方爆发，爆发是什么意思呢？让我用查尔斯·芬尼的话告诉你：当人们顺服神，他们就会复兴。复兴就是顺服神。你不需要神对你说什么、做什么，你需要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你。你要顺服神，当你顺服神的时候呢，你就自动与神同行，神也与你同在。这并不是说人聚到祭坛祈祷那个祈求和哭泣，直到他的力量降临。人们为什么那时观察到有某些事情发生呢？那是因为那时某个地方的某些人正在亲近神，所以呢，神也在亲近他们。猜猜怎么着？其他人呢也感受到了。如果有1000人当中呢，有100人正在亲近神，神的灵当然会显现，神会向这些人显现，并且呢向其他人涌流。 其他人并没有亲近神，祈求神降临并不是亲近神，只有当你顺服他才是亲近神。如果说罪使你与他分离，那么呢，顺从就是使你与神联合，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思维事态，大多数的复兴呢，都是人们不停的祈祷，然后疲惫不堪了就不做了，因为永远不会发生，因为他们一直试图让神做一些他已经完成的事，他们不做神告诉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是不停的按自己的思想做事，他们认为这将爆发巨大的聚会，但事实呢并非如此。复兴在于回到对神的顺服。当你回到神身边，顺从他的旨意，按他的话去做，你的生活就会发生改变，你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你的生命将会被点燃。你不可能顺服神却不着火，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神，就是烈火。所以呢，我们应该决定自己在生活当中想要多少神，而不是祈求神，说神知道我想要多少。你可以把你的汽车的油箱灌满水，然后期待呢车子能载你去远方，但那是徒劳的，因为制造商没有设计让水成为动能，油箱呢必须要有油才能开动。神命定你的生活方式呢？是使你唯一得到满足、完满、喜乐等等的方式。这一切呢，都源于对神的顺服。我说的不是按照清规戒律来生活。你见过有人试图按照律法生活吗？没有幸福，没有快乐。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与神同行。当你看到一个人需要医治时，你也看到了。当他看到一个人需要医治时，他呢是指神；看到一个人需要医治时呢，你也看到了。当你听到我们的神说我们去医治他，你就会走过去为他按手。你说我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事，你曾给病人按过手吗？是的，那就对了，因为神他用眼睛引导你，你看到了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第三个，要基督思想。知神法则，我们必须超越基督教的幼儿阶段，站在那里伸出手指，希望神走过来，用手牵着我们，就像牵着一个2岁的孩子。这不是神想要的，他呢无法与你有成年人的交通团契。你可以享受一个2岁的孩子，但是呢，你不能与他们建立关系，因为你跟他们呢，你。他们跟你不在一个层次，你必须降到他们的水平，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才能与他们有任何类型的交通和类似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神希望我们成长，神希望我们长大，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辩论。你能想象跟神论道吗？坐下来一起讨论辩论的事情，这就是他想要的。耶稣就是这么做的。耶稣不是凡事请示说。你要我做什么？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做好？我去做。他会问，摩西也是一样，就是耶稣他会提问，摩西呢也是一样。圣经说呢，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这是通过推理与神交谈、与神共处中得来的。当以色列子民看到神将红海分开时，吞灭敌人的时候呢，他们只会赞叹。但摩西呢，会问神，你是怎么做的？神说，我来告诉你这其中的法则。然后呢，摩西呢就跟神什么彼此的交流，这是在不同的层面上的交通。今天大多数基督徒就像以色列的孩子们一样，他们呢只想看到神的作为，不想了解神的方法。他们呢，也不会，也不想知道神为什么做，他怎么做的等等。神呢，只有他自己的心理，不是人的心理，是神的心理。神知道人是如何工作的，神的心理学呢，比人类的心理学准确。他知道你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的大脑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工作，他是不会满意的。 他希望你的大脑能像耶稣的一样运作。第四点，克敌制胜，四步入境。那我们要第一步要身心谦卑，降服于神。第二呢，要抵挡魔鬼，他必逃跑。第三呢，要去绝罪恶，守节心清。第四呢，要稳定专注，持守生主话。雅各书呢，4章7到8节。所以你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还有比这更有计划吗？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呐，要洁净，要纯洁你们的心。所以呢，经文把手以三心二意联系在一起，要洁净你们的，把心啊以三心二意联系在一起，要洁净你们的心，你就不会三心二意了。只有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你看啊，这句话依然有效，没有消失。我们必须认识到耶稣所说的一切，神在历史上所说的一切仍然有效。即使呢是律法，我们说我们不按律法行事，没错，但现在的律法不在石板上，而是在我们的心法中。同样的律法，神说现在我要将我的律法刻在他们心里，并且呢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利未记中，6章13节，利未记中有613条律法，我们怎么能轻易做到呢？很简单。爱神爱人，因为全律法都要在什么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一句话之内，要就得以完全了。换句话说，爱乃是律法的完满。当我们遵行爱的律法时，就会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就这么简单。遵行心中的律法。如果你遵守心中的律法，你就不会违背10诫或者613条诫命诫啊，而不是要你回去背诵所有诫命，并且呢逐条照做。如果你重生了，你就有了新的本性。你想这样生活，你这样行呢，就是走在通往生命的窄路上，就有从神而来的生命、祝福和一切，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不是说麻烦不会来，但是你知道自己与神同行，走过低谷，你就会从另一边出来。当你不这样做，你离开窄路就是踏上宽路，你踏出那一步就开始迈向死亡，因为引到毁灭的那门宽，那路阔。当你重生后呢，神就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思里，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神的本性和品格都在你里面从此诞生，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犯错或者犯罪时，你就会感到困扰。如果你犯罪而不觉得苦恼，那么你可能还没有重生。如果你犯罪时总认为，哎呀，认为那没有关系，自己在恩典之下，然后你呢持续犯罪，那你可能还没有重生。人得救后呢，不容。不犯罪很容易，人得救后呢，不犯罪很容易，因为犯罪违背了他从神而来的新本性。当你有罪恶的本性，犯罪呢比公义容易。但你现在呢，你是义人了，行义比犯罪容易。所以现在的律法仍与我们同在，律法呢就是律法。保罗说，律法是善的，是义的。请注意，我们并不像经书中所说的有些人的那样按照规则里的条条框框生活，然后呢拍着胸脯说看看我们有多棒，我们不犯罪，我们不会把事情搞砸等等，就像那个年轻的财主来到耶稣面前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真的吗？让我试试。我的意思是，你跟耶稣说话，在耶稣面前吹嘘自己有多好有多完美，耶稣说表面看来是这样。但你的心还在金钱上，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诸天之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想想吧。结果那少年人就什么面显愁容，忧忧郁郁的走了，因为他有很多的产业。我一直想去那查查希腊文， 因为我觉得，与其说他拥有巨大的财产，不如说财产大大拥有了他，这是很有可能的。阿门。现在呢，请注意要亲近神。那我们亲近神呢，必须遵循圣经当中的路径。圣经当中所指的亲近神的路径是什么呢？第一，要让自己顺服神；第二呢，要抵挡魔鬼，不要颠倒顺序。在你顺服神之前呢，你无法抵挡魔鬼；第三，要洁净你的双手，不要再行恶犯罪。我不是说你们不会犯错，但犯错、意外和生活方式是不同的。第四，洁净你的心，不再心怀恶意。不要再是的，这可能是真的。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是我得救了，我知道我得救了，没有什么会让我陷入其中。但现在，如果我这样做呢？这个就是什么？心怀恶意，要干嘛？解决它，搞定它，稳定在神的里面。你必须将你的意志，也就是你的思想、言行和行为，顺从于神。将你的生活和圣经当中所描述的基督徒生活相一致。我曾去过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等地宣教，他们的交通规则是行车靠左。当我在那边开车，我必须改变我的思维，像他们那样思考。我有时呢会习惯性的靠右开车，开到对面的这个车道上，然后不得不回到正确的车道。所以呢，叫做右边为正确是有原因的。众人笑当我们那个英圣英文当中那个右边是什么？right，你正确是那个是同义词。所以当我呢去到那里呢，就考验我是否能保持我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思维方式一样。回到我以前的正常的思维方式呢，我就会在路的右边开车。我那种开车法呢，在当地是错误的。我和我的乘客们经历过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使得他们呢不得不为我警醒祷告，因为我一边开车一边跟他们说话，然后车子呢不由自主的就被我开到了右边。所以呢，你必须设身处地，当你进入到一个不同的国度，你要干嘛？换位思考，否则呢就不是另一个国家了。要记得，神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呢没有不同，就没有不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所以呢必须要有不同的思维方式。现在你是用神爱子之国的思维方式，你问街上任何人，说你去过教堂吗？然后他说那个去过教堂，不想再去，教堂无为。然后问老兄，你能不犯罪吗？然后他说，当然不能，因为每个人都会犯一点罪，每个人呢每天都在犯罪，街上的人都这么说。那么现在呢，你来到神的国度，同样的想法呢，也应该进入天国吗？天国也是这么想的吗？你以为天国啊，你以为天堂里面的每个人都会说，嘿，每个人都会犯罪，我每天至少要犯一次，行吗？不，天堂会把你踢出去，不是吗？你凭什么认为其他地方人会干嘛？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干嘛？换位思考。首先呢，你得搞清楚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很多人认为一切都是罪，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罪，这是罪，那是罪。你吃了最后一块蛋糕呢，是罪过，你是个罪人。人的想法呢，五花八门，匪夷所思。那什么是罪呢？作者说，什么是罪呢？罪就是违反律法。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呢喜欢说，没有律法了，所以也就没有罪了，真的吗？保罗刚在雅各书里说的，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人该知道，那叫一个罪人从他错谬的路上转回的，必救他的魂脱离死亡，也必遮盖众多的罪。所以呢，罪仍然存在，基督徒呢仍然可能犯罪。我说是可能犯罪，是指你们的心中你应该对罪说不，罪不是偶然的，罪是一种选择，因为如果不是故意的，而你呢又不知道，那就不是罪。当你犯罪时呢，你是故意犯罪，因为你选择违反法律。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一条律法，那就是爱。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这一点，并检查自己是否行在爱中。你得决定自己行在爱中，然后根据神的决定来决定，而不是别人所说的爱。当你走在爱中时呢，别人看着你说你没有在爱中前行，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我所说的爱呢，我所说的爱不是我指，不是呢，不是我指的这个情欲或者呢父爱，也不是指关爱或者友谊。我所说的爱呢，不同于这一切。我指的这个神的爱，agape 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大多数人呢，这个从未从前面所说的那些人类情感中走出来，然后进入到神圣属灵之爱的力量。爱呢是一种灵力，是神的本性，因为呢，神就是爱，是 agape 的爱，是那个无条件的爱。那顺服神的权柄呢，也即干嘛？顺服神话语的权柄。这是谦卑自己的基础。我们如何顺服神的权柄呢？想想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在重生之前呢，已经顺服了神。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的话语告诉你需要干嘛？重生。首先呢，你要认定神的话是真的，认定自己要顺服他的话。当你顺服他的话的时候呢，你就是在顺从他。他说你们必须重生。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呢，我决定要重生，因为我要臣服于神，我要重生。首先呢，他们必须要告知如何重生，然后做什么，让耶稣成为自己生命的主。这意味着让他告诉你该做什么，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你要按照他的规则来生活。他的规则呢，就是在他的话语当中。他的生活方式呢，也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呢，谈论耶稣的门徒身份，我们谈论耶稣的门徒身份。每个呢，信徒呢，都是门徒，否则呢，就不是信徒。让我这么说吧，没有门徒训练就没有信主，因为你必须成为门徒。那种广为流行的谎言呢，会给人很多虚假的安全感。人们过着罪人所期望的生活，甚至过着宗教生活，却没有重生。他们呢，不是神的子民。你必须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认为门徒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但门徒呢，最好的同义词呢是学徒。门徒呢就是学徒。学徒是做什么的？学徒呢是在老师或者师傅的手下学习，学习如何做老师和师傅所做的事情。这与耶稣所说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呢也要做”这个完全一致，因为你在向师傅学习。他说，门徒并不能高过老师，凡学成的也会像他的老师一样。那译者想起来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凡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活在其中，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这就是经文，是我们要做的。第三大点，万全之策与神亲近的第三大点要安全法则与神团契。第一小点要长生基督，锁定平安。我们在这里呢，不只是像个羊跟随牧羊人，不仅仅是这样，那是一个比喻。牧人和羊呢，只是一个比喻，是一个例子，一个说明。羊跟牧羊人呢，是不同的物种，我们跟耶稣呢，是同一个物种。对我们的与主的关系呢，与其说是绵羊和牧羊人的关系，不如说是呢徒弟或者学徒与师傅来得更加的恰当、更合理。当你称某人为师傅的时候呢，就意味着无论师傅怎么说，你都会照着做，按要求做，因为呢他是你的师傅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称自己为奴仆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自愿被主人终身拥有。永远为仆，因为他爱他的主人。保罗是这样的人，我们也应该如此。我们终身自律于平安的奴仆。换句话说，我们被锁住了，我们应该呢被平安锁定，应该被喜乐锁定，我们应该被锁定在主人所有特征当中。如果你说不喜欢用奴仆这个词，不认为自己应该成为奴仆，那你就不是。认他为你的主， 问认主耶稣为你的主，因为呢，你认他为主呢，就是在这个词定义的位置上，否则呢，是你太骄傲了，你没有向你的主人屈膝。很简单，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如何保护你和你自己的家人不受魔鬼的影响和护身，这就是保护。保护呢，就是让你藏身，让你藏在基督里面。保护不是说哦，你要到敌人的地盘上去，当敌人来的时候呢，他会看顾你，帮你打败敌人。不不不不，那是在敌人的地盘上。保护呢，是待在墙内。明白我说的术语吗？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变得安稳。主是我们的堡垒，是神提供保护的地方，这就对了。他说：“我们跑到他里面，我们就安全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堡垒，他是我们的坚固台。圣经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当你在基督里，即使你到敌人的领地去与敌人交锋，你的生命也不会受到攻击，因为关键是藏身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你会受到保护，那里有平安，有神所有的祝福。”一切都在基督里面。每个人呢都喜欢引用诗篇91篇，声称自己受诗篇91篇的保护。让我们来读一下经文怎么说，5到8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溅，也不怕黑暗中流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灾害却不得临近你。不过你要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第10节，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这里说的一切好处，我们都想要，好吧？你想要这些，请看第1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如果你不站在第一节，你就不能要求5、6、7、8，一直到最后一节。因为保护的前提就在第一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什么是隐秘处？隐秘处对我们不是秘密，你不可能住在对你很保密的地方。对谁保密啊？是对仇敌保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敌人找不到你，因为你在隐秘之处。因为呢，神已将至高者耶和华我们的避难所当你的居所。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任何东西会靠近你的居所，他也就是指魔鬼想要攻击你，却甚至呢干嘛找不到你的居所，因为你住在至高者隐秘之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样呢，就像4节所说的，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下。换句话说，他的翅膀在你头上保护着你，他在看顾你。你不隐藏在它里面，就没有保护，就这么简单。第二呢，安全的法则。第二要干嘛？扎稳脚跟，积极进攻。一旦呢，你谦卑下来，将自己的一生都交给神和他话语的权柄，你就能真正的抵挡魔鬼。当你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正确的立场呢，是指正确的与神站在一起。你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抵挡魔鬼的时候呢，魔鬼就会逃离你，毫无疑问，他会逃跑。首先呢，你必须谦卑自己，将自己交托给神，然后呢，你必须抵挡魔鬼。不是说你顺服神，神就会让魔鬼远离你，把你呢，是把你交给神，然后你要抵挡。抵挡的一词的意思就是坚守阵地，脚跟牢牢地踩进地里，不后退。同时积极地向敌人发起进攻。当时呢，作者写这个书的背景呢是什么？被罗马占领的时期，他们发起很多图画或者来描述都来自什么？来自罗马士兵。罗马军队呢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呢征服了几乎所有已知的这个世界。当罗马士兵站立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脚后跟呢要挖进土里，然后他们的靴子呢，这个底部就有几乎像钉子一样的东西，有点像那个现代的这个足球的这个鞋钉啊，足球鞋的鞋钉，让你可以抓紧地面。一旦呢你钻进去呢，就不能再干嘛被推回来，因为它是有角度的，你的 脚呢不能后退，只能向前啊。然后落地后呢，再钻进去。所以呢，你整个人只能向前走，不能撤退。这就是他说的，这就是他说的这个抵挡这个啊。你顺服了神，接着呢要抵挡。那如何抵挡呢？要抓，要扎稳脚跟，向前迈进，再扎根，再迈进，步步为营。所以，我们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向前迈进，而不仅仅是自己单打独斗。因为你一个人很容易被包围或者被攻击。盾牌呢，并不保护身后，盾牌在每个人的前面有一定的角度，借着士兵之间的彼此连接，成为一面盾墙。这就是为什么要彼此连接，一起前往，一起站立和抵挡，不要羞于让别人知道自己需要帮助。当你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与神站在公义的立场上抵挡魔鬼时，魔鬼就会从你身边逃走。啊，有人说我试过了没用、没效，是因为你没有没是你没做，你以为你做了，但你没有做到。你做到了，他就必定逃跑，毫无悬念，他必逃跑。我们怎么知道的？神说的，因为神说你们要顺从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第三个安全的法则，要与神团契，敬虔生活。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意味着你已经洗净了双手的罪恶。再一次啊，不是说你不会犯错，但你已经停止犯罪。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呢，意味着你已经洁净了你的心啊，你存在的最深处，不再心怀二意，而是专心致志，专注于今生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你与神的关系，好，再次说，专注于今生，你专心致志，专注于今生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你与神的关系。你与神的关系是今生最重要的事情。大多数的基督徒的生活被琐事缠绕，神说：“凡当兵的，不让今生的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入伍的人喜悦。”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呢，都有一些事情需要松开。要松绑，要脱开。我们知道某些事情呢是必要的，比如责任一类的事情，比如做父母的责任，比如做妻子的责任，这个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开始着手切断其他东西。你说除了必要的东西，我还有一些业余爱好。那么你需要改变你的爱好，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会意识到什么是最重要的。让我告诉你。当你开始看到神在你的生命中做工时，你就会觉得有趣了，于是你就能够放弃其他事情，在这些事情上呢与神同行，你会渴望与神独处的时间，渴望有时间读圣经，渴望有时间祷告和服侍，渴望有时间出去接触生命，这会成为你的生活，因为他的生活成为了你的生活，这就是耶稣的生活。神呢，想通过你过耶稣的生活，这就是你获得保障的方式。你以为耶稣一直在四处走动，看魔鬼今天如何攻击吗？不啊，他呢比其他人，那个耶稣呢比其他人起得都早，天亮之前呢就出去与天父团契，享受生活。他回来后呢不会担心魔鬼，因为他知道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我不担心生病，魔鬼在我身上没有那个得病的这个空间。我不担心，因为神与我同在，我没有与魔鬼同行，我与神同行。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呢，你自然就有从神而来的祝福啊，自由、平安和喜乐。第四点，狭路，窄门狭路，自我鼓励。当你迷失方向，与魔鬼同行，你猜他会给你带来什么？他会给你带来恐惧，包括呢，你害怕魔鬼今天会做什么，这就是来自魔鬼的恐惧，这是你要考量的地方。我们今天呢，我们说过要把臆想丢掉，就是假想、空想那个想象的，因为你会心里盘算魔鬼会如何攻击，这是你的想象，你必须呢把它丢掉，你要顺服神。俘虏那个想法，然后说不，事情应该是这样。 你需要自言自语，像大卫那样，我的魂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称颂他的名。你看他说什么？他说：“听着，魂，你现在呢要称颂神，快别做蠢事了。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我们现在要来敬拜神。他必须让自己的魂和灵保持一致。有一次呢，他的魂很搅扰。”甚至呢，连自己的士兵都想杀他，啊，可以说呢，大卫把自己，啊，可以说呢，大卫是把自己拉到一边，在神面前鼓励自己，他身边没有人可以鼓励他。也许呢，你此时身边也没有人能鼓励你，你必须在主里面自己鼓励自己。有时候呢，你必须走出来，独自一人，提醒自己神的慈爱，提醒自己呢，神曾经如何把你从狮子和熊的手中。啊，解救出来，如何帮助你把巨人打倒？你需要鼓励自己，你不能总是指望别人来鼓励你。你可以跟圣灵说，啊，圣灵，啊，你有预言的恩赐，我要在我里面来眺望这个恩赐，对我自己的生命说预言。我需要安慰、鼓励和造就，我需要给自己一些劝勉。这就是一种生活。敌人的工作呢，就是把你从这种生活当中拉出来。他不希望你走窄路，他希望你走宽路，希望呢你被分心，被拉到一边。马可福音4章19节说，后来有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以及其他的贪欲进来，把道全然挤住了，道就不能结实。你会被所有这些事情分心。他呢，就是魔鬼，他想让你参与其中。他对你接近的首要方式就是通过你的电子设备，我们的手机、网络、电脑、游戏。那电子设备和家庭呢？它总能干嘛？吸引你的耳朵或你的眼睛，对吧？所以呢，你必须要干嘛？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不要再心怀二意，专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与神建立关系。就像我们说的那样，除去各种与神的话语相悖的信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世界会说你疯了，他们会说你是邪教，因为你痴迷于神，思想单一，不像世人那样思考。人们会说你啊，说你是太狭隘了。谢谢谢谢，至少我不是心怀世界的人。你刚刚提醒了我，我是个思想狭隘的人啊，狭隘是对的。你猜怎么着？我想啊，我能承受得起思想狭隘，因为我是对的。当你确定自己是对的时候呢，你就能承受起“狭隘”二字。我们的思想应该是狭隘，应该是单一的啊！你要让全世界人都看到这些说你的人，你啊，他们想要，你们想要他们那样的生活吗？所谓胸怀宽广，包容一切，你必须如何过进窄门、走狭路的生活啊？这里呢，信息就讲，当我们干嘛？我们决定干嘛？要。过主要我们生活的时候呢，世界可能会干嘛？或者我们身边的人会说我们干嘛？太疯狂了，保罗所说的哦，那个或者说的狭隘了。但是感谢主，当别人说我们狭隘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是走在正确的路上，我们是专一的啊，我们不想要过他们的生活。好，第五点要干嘛？谨守门户，心意更新。这意味着你通过严格过滤在电视或者。那个手机啊，网络电视上面呢，所以一切或者所有的媒体当中看到的这个内容，听到内容来保护自己的心，啊，就是我们要严格过滤这些所吸收的这些东西，要来干嘛？保护我们的心。对这些事情呢，你要非常的谨慎。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看污秽的东西是基督徒所不允许的。啊，关于呢你观看的这个宗教节目，你也应该有。非常有什么选择性？我认识的一些最困惑、最混乱的人呢，就是整天观看基督教电视节目的人。你看呢，你看六个小时就会接触12种不同的观点，因为一个节目通常呢是30分钟。要想呢免受魔鬼的影响呢，就必须防备魔鬼所有进入你心里的方式。好，在为孩子的心设防方面。那大多数的父母呢，都过于宽松，甚至呢，大多数父母使用电子产品，这些手机啊，那个来照看孩子，他们没有 陪伴孩子一起看。不知道这个节目当中会穿插一些什么不敬虔的信息。我们必须按照神的话语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孩子也应该如此。你心意更新的方式呢，与这个世界在你孩子心中筑起的堡垒的方式一模一样，重复性、一致性、经常性。好，想想广告，同一个广告呢，会在一个节目当中反复播放。电视节目呢，电视广播公司呢称之为节目是有原因的啊。那个节目呢也是编程的意思，商家呢在编程所有观众的思想程序，你持续的看到的东西呢会逐渐的消磨你的防御，最终呢成为你所相信的东西。你有责任守护你的心和思想，以及你孩子的心和思想。这里呢有一本关于悔改的书，去学习研究吃透。也许你有悔改的需要，还有一本查尔斯·芬尼所写的关于悔改的书。芬尼的这篇《步道》改变了我的人生，它真改变了我的生活。里面有如何分辨信徒和假信徒的内容，让人无可反驳的内容，很棒。感谢主啊，这就是第13课万全之策与神亲近的内容。感谢主。